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持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若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像我们这样不配、卑微、软弱的人，你竟然从天上垂顾，愿意扶救卑微的人来到世上，让你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主啊，你实在知道人性的懦弱，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让神的爱如此的向我们显明。天父，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恭敬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向你求恩惠、求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这个时候更是求圣灵保惠师亲自做我们的教师，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能够进到你的真理。天父，我们知道在我们不能的时候，你凡事都能。我们仰望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的圣经是讲记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一段的故事。那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借着他的话语，把人的一些的情况、人性的一些的情况摆在我们的面前。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有一次跟一个美国的宣教士有机会谈话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在美国的中国人快乐吗？我说我不晓得，很难回答，不能代表所有的人。他告诉我说，在根据他的观察，他觉得在美国很多的中国人并不愉快，并不快乐。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使我心里面非常的吃惊。我不晓得这个话是不是很正确，但是有一些的道理。因为他工作的地方是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晓得大家若是知道宣道会的工作的话，宣道会的总部是在纽约时代广场42街的附近，有一栋很大的楼。后来他们把这个房子卖掉，在这个纽约的这个上州的一个叫 Nyack 这个地方买了一个地方，然后盖了一栋很大的楼。他过去在这个纽约42街地方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发现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东方人，但是很可能因为他自己会讲中国话，有时候也会听，所以他说他常常看到有一些的中国人到那个地方去光照、去光顾。他说中国人在美国不是很愉快， 那我不晓得这个统计或者这个观察是不是正确，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跟我们所接触的人里面，我们是发现有很多的人并不是很愉快。我记得在校园里面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你看看我们查经班里面的人，好像只有一个人会笑脸常开，其他的人总是面拉得长长的，好像是心事重重。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看这段圣经，也是一批非常绝望失望绝望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主耶稣的七个门徒。那这七个门徒他们在过去的时候曾经紧紧地跟随主，跟随了三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人曾经都有过很大的抱负，像彼得、像约翰、像雅各，他们都希望能够在主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要员。记不记得有一次约翰跟雅各的母亲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在你的国里面求你使我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左边。他们对神的国，对基督都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崇高的盼望，他们认为这个要来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等候的，那么要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手下，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那个领袖。但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做一个地上的君王，乃是做一个属灵的君王，永生的君王。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一批人都非常的失望。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除了约翰以外，所有的门徒都四散了，耶稣自己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有约翰站在旁边。耶稣死了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复活一再地向他们显现，但是这一批的门徒他们还不能够了解，还不能够体会主耶稣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在约翰福音第21章记载了这样一件的事情，这些门徒他们又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发出来一个呼召，或者一个要求，或者一个请求，他对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那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们的情况是在绝望的里面，在绝望的时候，在无可盼望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位生命的主又再一次临到他们中间，来到他们中间，再一次的向他们显现。我不晓得我们在生活上，在我每天的道路上，有多少的时候是陷入这种无望的境况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到新生的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在无望的时候，他们忽然间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们就是发现了这个新生的能力是从我们人承认我们自己是无有的 our nothingness， 我们是无有的，然后神的所有才临到他们。这里彼得说：“我打鱼去。”啊，根据希腊文这一句话，这边这个“我打鱼去”这个字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垮了，我现在已经无所盼望了，我已经是完全的灰心，完全的受了挫折。所以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彼得说：“我打鱼去。”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再一次用他们自己的方法，用他们做自己的努力啊，再一次生活起来，再一次去过他们的日子。他们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靠自己生活，他们过去曾经跟从过耶稣，但是现在耶稣已经死了，复活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死了要复活。所以他们说，彼得说：“我打鱼去。”那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我们这里看到人性的一幅图画，人在靠自己的才干，人在靠自己的经验，人在靠自己的努力要去过自己的日子。啊，这个并没有什么错，这些人他们是本身是打鱼的人， they are fishermen by profession. 他们本来就是打鱼的人，因为被耶稣呼召，所以放下了打鱼的工作。现在重操旧业，对他们来讲，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做，他们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他们是本身是这一行业的，他们有经验，他们有才干。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虽然有经验，他们也知道在晚上打鱼的时候抓鱼的机会比较多。啊，我自己不是渔夫，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经在渔船上工作过。每个礼拜五下午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布道队，那有一批人就要到渔船上向那些打鱼的人传道。那向打鱼的人传道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会游泳。因为这些人呢，有的时候他不耐烦呢，他会把你推下去的，他有的时候他要你走的。我们是租一个小船，然后把几个弟兄一个个送到不同的船上，然后这个船就走了，然后差不多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这个船再绕过来把你接走。所以在这个他船来以前，若是你讲话不投机的话，他要赶你走，他有时候要你跳下去，他说他要出海，所以你不能跟他去。我没有打鱼的经验，但是跟渔夫有过一段时间谈到，然后发现他们讲的话很多我都不懂，因为这个打鱼有打鱼的术语。但是我住的地方在海边，啊，今天中午跟几位香港来的弟兄谈话说，他那个住在海边是很好啊，风景很不错。我说常常是汪洋兴叹，因为看到前面汪汪大海就觉得，哎呀，这个人生实在是这个前途茫茫啊。我发现我刚刚去的时候，每一个晚上呢，总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吵得睡不着觉。另外一个呢，就是打鱼的人在那敲那个板子，嘣嘣嘣敲，他们在打鱼。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晚上出去，他们整夜在这边，他们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虽然他们有经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捉到鱼，但是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这一次的打鱼可以是说受尽了挫折。想想看，本来的盼望已经粉碎了，现在再一次因为说我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有打鱼的经验，我们再一次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失败。圣经说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不晓得我们在怎么样，我们怎么样 rate， 我们怎么来给我们的人生打分数，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一生。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现代人有三大隐忧，隐藏的忧虑。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根据这些打鱼的人，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这个时候的灰心丧志，他们在这个时候的挫折，来看看人实在是有限，人实在是到了一个时候无法 handle， 无法没有办法来处理自己生命上所碰到的一些的难关。第一个隐忧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罪过，过去所犯的罪，过去所做错的事情，过去所说错的话，过去所得罪的人，没有一样事情我们自己能够解决。我想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一听到这个罪这个字就非常的反感，他说我不是罪人，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错事，我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是对不起人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我们心里面常常有一些不好的意念。有一个弟兄信主以后做这样一个见证，他用他五年的时间去参加查经班，但是每一次去的态度就是去反驳，就专门找你们查经里面什么地方不对，他就反驳。他反驳了五年， 最后他信主。信主以后，他有一天做这样一个见证，他说：“我发现呢，这个人心真是可怕。”他说：“我每天早晨一起来呢，第一个意念就希望今天教授生病，再不然呢，就希望他的车子抛锚。他实在是不想去上学。”这样的意念。那圣经里面讲罪的时候，不是注重在行为。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犯罪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不晓得我们的生活不能够释放，我们的生活好像被重担所压，是为什么？这两天好像有一个话题哈，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讲员很年轻，看起来很年轻，那实际是不年轻，是看起来很年轻。我记得我十四岁的时候，我这个头后面全部是白头发，然后我有胃病，我有头痛的病，这个头痛起来呢就好像爆炸，然后呢我这个鼻子很不好，所以我姓刘啊，很多人说有点流鼻涕。常常小学的时候，这边有两条好像是火车道。我在就 teenager 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重压在我的心里面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这个是什么呢？我恨一个人，恨到我自己的头发都白。那你说你恨谁呢？我不是恨张三，我也不是恨李四，我是恨我家里面一个人，我恨我的大嫂。六年的时间住在一个家里面，没有讲话，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话。中国人说我很讨厌你啊，这讨厌不晓得为什么。六年的时间，只等到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一个晚上我参加了一个聚会，在聚会的里面我听到了一个信息。我知道我恨人是不对的，可是我就是在恨。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很清楚的，1962年3月15号，当基督显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事情活化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向他取洗，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匍匐在他的面前，请他进到我的生命里面。从那一天开始，不光是里面改变了，外面也改变了。基督的爱，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牺牲。我最近读一本书，讲到描述耶稣基督当年在罗马的政权之下被钉十字架的一个景况。当我去念的时候，心里面受着极大的激动冲击。他说当年他们把耶稣捉拿的时候，他们定他的罪实在是莫须有。我们都知道耶稣定十字架是两个罪名，一个是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宗教的罪名，一个他是以色列的王，这是政治的罪名。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恶压伤，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耶稣怎么样挂在十字架上？当时罗马人他们刑罚非罗马的公民 是用钉十字架的方法。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具，在你被钉在十字架以前，你要受鞭伤，要受鞭打。所以耶稣是被鞭打。他们用什么样的鞭子来打这些囚犯呢？这个鞭子上每一条一共有三条啊，有三条，一个鞭子上有三个三条哈，每一条上面有三个用铅做的那个钩子绑在上面啊。这个兵丁要打犯人的时候，这个鞭子一抽下去呢，这个就会从身上绕一圈，然后他就会用力这样拉下来。当这个犯人被鞭打的时候，打完了以后，他全身都是鲜血淋淋。然后耶稣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王啊，救自己吧。”然后他们就把一个王的袍子穿在他的身上。那这个血很快就凝固。啊，过一阵子以后，他们再开他的玩笑。啊，把这个袍子给他，从身上一扒就拉下来，然后这个伤口啊，血干固的那个血，从粘在这个衣服上，然后扒下来。他被挂在木头上，受这样的刑罚，是为我的过犯，是为你的过犯。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善行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才有希望。这个是今天人讲不出来、不肯承认的一个隐忧，过去的罪恶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我们可以用匆忙，我们可以用劳累来麻醉自己，不愿意面对现实，逃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你的罪要追上，有一天你会因为你所犯的罪睡卧不安。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得救的道路，罪的赦免的方法，这是第一个隐忧。第二个隐忧是对现实生活没有安全感。我们知道科学的发达造成很多的方便，但同时科学的进步也对人类产生了很大的威胁。现在美国人天天在恐惧，惧怕一件事情，就是恐怕核子大战不久即将来临，或者说随时都会临到这个地球上。如此，人对居住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安全感。再缩小一点范围来说，今天有很多的人对自己的职业也没有安全感。我曾经跟一些的弟兄们谈话的时候，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还趁着年轻的时候，趁着还有能力的时候多服侍主。但是他们态度是很好，他觉得服侍主要专心，服侍主要有这个commitment， 这 commitment 怎么说？要能够把全部摆进去，他才肯做。他们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实在是不晓得我这个工作，我这个 job 能够 hold on 多久，因此他们不敢在教会里面参加任何的服事，对职业天天在恐慌。有一个弟兄刚刚从学校里出来，找到一份工作，搬到 Pittsburgh。 有一天我去看他，他说我又在找工作。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作靠不住，最近听说他已经搬走。有一年我在教会里面 有人告诉我，有十个夫妻要离开教会，到别的地方。那教会本来没有几十个这个 couple， 有十个要离开。那一个人就跟我开玩笑说，他说：“哎，牧师啊，你什么时候走？我那个时候刚刚去那个教会才两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我不晓得，神要我什么时候走我就走。”照理来说，做传道的人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什么保障。我在上一个教会工作的时候，我来美国已经11年，没有房子。我在那个教会工作的时候没有车子。有一天我忽然间发现一件事情，我住的房子不是我的，我发现我不必为这个房子操心，因为假设这个房顶给台风吹跑的话，教会会修理，所以我很安心。我不是说希望教会花钱的，不是我的我不用操心。我开的车子也是教会的，万一这车子这个抛锚了或者怎么坏了，我也不用操心。忽然间我发现，人的安全感呢，不是建立在我的所有上，而是建立在我的所无上。没有，当你越没有的时候，你越有安全感。有一天，有一个印度人要 travel， 要旅行，身上带了很多的钱宝贝。他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很久以前走路，要半夜呢要在山林里面住宿，但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强盗，所以呢，他上半夜呢，大概一个钟头呢，就要醒一次，来摸一摸看这个财宝还在不在。那因为一直醒一直醒，到下半夜的时候就睡得很熟，结果在醒来的时候，发现那个钱袋子不见了。可是钱袋子不见了以后啊，从那个时候一觉睡到天亮，放心了，因为没有了。有一次有一个医生是我们的朋友来看我们，他说，他就问我们这个生活的情况。我说这个房子是教会的，这个车子也是教会的。然后他说：“哎，你这样子不是没有保障吗？没有保障吗？”我是山东人，所以有的山东音出来。我说：“不是啊，我说我们过得很好。”可是有一天呢，当我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发现有一天呢开始有点忧愁。我说我也没有房子，我也没有车子，那银行也没有多少存款，说万一我死的话呢怎么办。哎，这个是有一次我跟我教会一个同工提到这件事情，他说 Don't worry， 他说你死的话刘世母还可以住在这里，我们来养。但是这个弟兄啊比我先离开，所以那我是有一天呢，就是无意之中就跟我那人谈起来了。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哎，我说现在什么都没有啊，说万一我死了怎么办。”哎，他一本正经，他说：“没有关系，那怕什么，你死了有死的办法。”他说上帝会看顾。哎呀，主啊，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没有 worry，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今天若是我们要有安全感的话，不是说我银行里面有多少钱。弟兄姊妹，我相信你银行很多钱的话，你有一个惧怕，怕那个银行被抢，但是我不怕。我们今天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所有上，而是建立在我们的所无上。更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是建立在主的身上。所以对我们的职业没有安全感，照理说我们传道人应该是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做教授的做得好的话，5年7年可以拿到 tenure， 但是牧师没有 tenure。 那这个很多教会赶牧师的，说我们不喜欢你，请你走，所以要赶就要走，哎，对不对？所以没有保障的，照理是说没有安全感，但是呢，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这些。那有些人对儿女也没有安全感，操心。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孩子渐渐长大了，我们就对他们特别操心。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很操心我的女儿，是不晓得她怎么样找男朋友，我想我恐怕要把她送到台湾去。我说你女儿几岁？他说两岁。我说两岁就开始操心了，我说你这个心真操不完。那我们工作的地方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我们称它为老华侨，有新华侨，有老华侨。那老华侨的生活形态，我早上稍微提到一点，就是他们劳苦做工，多数是洗衣店跟餐馆，所以很辛苦的做工，跟外界是一点接触都没有，所以他们心里面很怕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儿女会嫁给外国人，美国人，或者娶美国人。所以很多人都向儿女下了最后通牒，他说若是你娶美国人，若是你嫁美国人，我就不要你，我就不承认你是孩子。那很多的母亲是跟我表达这样的意思，问我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不过我在这里不讲。有一天我去看一个家庭，这个母亲就拼命的这个跟我讲，他说我这个儿子怎么天天晚上出去，怎么天天去教会。我说没有啊，我说我们教会只有礼拜天有聚会，然后礼拜三其他没有啊。他说不是，他去美国教会。他说去美国教会他愿意追求的话也不错啊，他天天去。那讲来讲去呢，后来呢，看看想来想去，还是把他的那个心事帮他讲出来。我那人说，你是不是怕你的儿子交美国朋友？他说海拉海拉，就找海高高高，因为广东人。他不喜欢他儿子出去，不是不喜欢他出去，因为他说连跟他讲话的时间都没有，可是他在家的时候呢，他在看电视，他也在看电视，都没有讲话。他主要的里面有一个不安呢，就是怕儿子在外面跟外国女孩子这个约会，所以我们就帮他稍微这个 counseling 这个辅导一下，希望这个儿子听听妈妈的话。啊，这个母亲父亲都在我面前说，若是你娶了外国人做太太，离开家，我不承认你。今天很多的父母对儿女没有安全感，操心这个，操心那个。原谅我做一点个人的见证，神怎么样教导我们对这些事情有所交托。有一年我在 Texas 参加一个会，我那人打电话给我说女儿生病很厉害，但是他没有讲别的，放下电话以后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回去。因为我参加那个会啊，后来我发现那是最后一次，以后再没有了，在那里祷告。我很难过，是要留下来呢还是要回去。在那个时候神忽然间给我看见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吗？忽然间一句话进到我心里面，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是神给你的，神给你的他赏赐他也会收取。所以你回去，你又不是医生，也不能帮助他。我就把孩子交托给主，而我的那个会也开完了，孩子也好了。从那天开始，我真正的发现，特别在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你说我要看守我的孩子，不光是婚姻的事情， 这个吸毒的事情、打架的事情，这些很多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实在是防不胜防。除非我们把他们交在神的手里面，除非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认识基督耶稣，然后让神来管理他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所谓的放心。然后我们有些人在婚姻上没有安全感。我有一个医生的朋友，是一个女医生，专门在这些专门做这些这个少年犯的这些病毒方面的工作。他跟我讲，他说这个不是所有的，他说不少的美国人，我想中国人现在也可能不例外，先生出差的时候，太太就在家里胡思乱想，不晓得先生去了哪里，没有安全感，这是人第二个隐忧。第三个隐忧是对将来没有把握。我们第一个晚上在这里唱我不知明天的道路，就如人说但我知谁牵着我手，没有神的人今天不知道我能抓到什么东西，我能抓到的有一天都会空掉。我们一般人对将来有两个看法，这是我自己体会到的。第一个就是对将来非常惧怕，一想到将来，我真的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就有一种恐惧感，就不敢，好像是对将来有所思想。有些人说一个男人怕三样东西，一个是怕失恋，一个是怕失业，一个是怕失败，但是更怕的是怕将来。因为将来，我们对将来是不确定。另外一种对将来的看法是有一种梦境，做梦憧憬将来是有多么的美好，对将来满了希望。那可能前面的人是悲观的人，后面的人是乐观的人。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拿出来一个蓝图，他说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设计的，要我自己要盖一个房子。他说现在已经20年了，孩子都大了，就现在都毕业了，都走了，结婚的结婚，出去读书的，你看这个这么现在这个房子小小的，他们住的房子已经空了，这两老好像从头开始。哎，他说算了，只是想想而已。很多人对将来有很多的梦境，有很多的理想，但是不过是想想而已。那人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情态里面，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所面临的，他们所面对的，他们所经验的是不少的，是不少的挫折，不少的灰心，不少的失败，对过去无能为力，对现在不晓得怎么样应付，对将来没有把握。但是圣经跟人的经验都一再的告诉我们，当人的努力到了尽头的时候，神的开始，神的工作就要开始。所以我们常常听人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主耶稣问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的回答是一个很简单的没有，英文说 no。 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有人说神最伟大的工作是建筑在人的无有上。想想看，打鱼的人没有鱼是多么大的失望，是多么大的挫折。但是神 常常是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们说我不能的时候，神就能。弟兄姊妹朋友，虽然今天晚上规定的是布道，但是我想基督徒在生活道路上也有不少的时候灰心失望。新生的 power， 新生的能力，是当我们人承认 acknowledge 我们一无所有，然后神的宏恩、神的能力、神的爱就充满、充沛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当这些门徒向主耶稣表达他们那种极大的需要，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发现神的能力、新生命的能力就再次临到他们。新生命的能力临到他们，是当他们顺服神的话语。第六节说，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什么叫做顺服？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顺服就是相信他所说的。 Obedience comes from trusting what he says。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门徒要跟耶稣先来一个 discussion， 看看你这个讲的有没有道理。我们整夜劳力，我们是渔夫，你不要说左边或者右边，我们前面后边都做过了， How come？ 但是顺服是不讲理由的，神怎么说就怎么做。我们发现顺服总是跟着有行动，所以他们有 action， 他们有动作，他们就照着主的话把它撒下去了。然后顺服总是有结果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竟不能够把那个网拉上来，因为鱼甚多。我们新生的能力是从认识我们自己的无有，我们新生的能力是从我们顺服主的话语而来。第六节，然后在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发现这个新生的能力是从人认识到、承认到耶稣基督是主。我后面都做过了， How come？ 但是顺服是不讲理由的，神怎么说就怎么做。我们发现顺服总是跟着有行动，他们有 action， 他们有动作，他们就照着主的话把它撒下去了。然后顺服总是有结果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竟不能够把那个网拉上来，因为鱼甚多。我们新生的能力是从认识我们自己的无有，我们新生的能力是从我们顺服主的话语而来。第六节，然后在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发现这个新生的能力是从人认识到、承认到耶稣基督是主。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了一个观察，第七节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比的说是主，因为发现是什么样的人先认识主呢？这里说耶稣所爱的， 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有爱心的人呢、总是先看到人的需要，有爱心的人呢、常是先有意向的人，那那个感情冲动的人呢、性子很急的人呢，就总是先有行动。 So a man who is compassionate always has a vision. A man who is compulsive always has action. 约翰是一个很文静的人，虽然他以前脾气很雷子，脾气不好，主改变他成为一个主所爱的门徒。他眼一看过去，他说是主。彼得一听见的时候呢，他就跳下水里面去，就要去有 action 有行动。那还有一个呢，大多数其他的人呢都是 follower， 都是跟从者，你动我就动，你去我就去。所以我们这一次不退休会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预备得很好，那我们都是来享受的，有些人是跟从的。但是我们发现了，在神的国里面，有意向的人跟有行动的人呢，是彼此这个扶助，不是彼此争吵啊，彼此扶助。你光有意向的话，没有行动的话，那个意向没有用；你光有行动没有意向，就乱动。所以呢，在主的国里面，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这些恩赐要彼此互相服侍，彼此配搭。当你看到主的时候，你就看到所有的。所以这个时候门徒他们说是主，然后他们发现什么呢？他们发现了153条鱼，是大鱼，不是小鱼。然后发现这个实在是很宝贝。 When you see the Lord, you see everything. 以前你可能看到很多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看见主。当你看见主的时候，看见水，所以有些鱼在网子里，然后又有一些鱼在火上面。圣经说你们要先求主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新生的能力是当人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若是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主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能力。最后一个，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新生的能力是从与主亲密的交通而来。这一段圣经从第十节到十四节，可能是圣经里面，也许以前也有啊，至少耶稣跟门徒一起第一次 barbecue。他们在岸上有炭火，上面有鱼，我们是烤牛排、猪排、烤鸡腿啊，他们是烤鱼。所以以后我们出去 picnic 的时候， barbecue 的时候，不妨试试烤鱼，可以回味一下当年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岸边。在这里我们看到门徒与主之间，他说你把鱼拿过来，你们刚刚打的鱼拿过来。耶稣说我们来吃早餐，发鱼给他们，发饼给他们。哎呀，我看到这些七个门徒在开始的时候是多么的难过，我们这个主去了哪里？我们所跟从的不是落空了吗？现在再一次与他的主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门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没有一敢问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是主。弟兄姊妹朋友，你的生命如何？ Are you happy? 你快乐吗？ Are you satisfied? 你满足吗？ Is your life full of power? 你的生命满了能力吗？只有一位， There is only one， 主耶稣。他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充满你的人生，使你的人生满了能力，满了活力，使你感觉活在这个世上有意义。只有当你承认你不行，让他进到 你的生命里面。若是你已经是基督徒，让主再一次复兴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请每位自己在心里面祷告。我深信主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的光景，就是要我们自己在他面前省察我们生命中的拦阻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完全的信靠他，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完全的交托给他，我们为什么在基督徒的生活上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的罪没有认清楚吗？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的生活没有安全感吗？还是因为我们对将来没有把握？我们不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在过去有不少的人与我们有同样的经历，但主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得了新生的能力。今天你也可以得到新的生命，新的能力。